我都这么努力了，难道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为什么还有人指责我自信？我哪里自信了？我本来就对，指责我自信，我哪里自信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自信是你对自己的评价，它不应该由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们自己对自己能力的判断肯定是会有偏差的，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绝对公允、绝对正确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天然的觉得，只有你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你才配得上自信。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你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就会有耳朵在挑你的刺，就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么讲，她这么自信的来输出，我来听听她到底能讲成什么样，她肯定会有一些缺点和漏洞。
大家好，欢迎收听《悲观生活指南》，我是维。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这次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自信心这个话题，是因为上周我跟维聊起自信这个事情，然后发现我们对于自信这个概念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对，当时应该是我们聊起了某一位主播，然后我觉得他说话比较自信，然后我们就聊起了自信这个话题。我就跟米少说了一句，我说我觉得你也很自信呀，然后米少的回馈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好像夸别人自信并不一定会让接收者是一个比较良好的感受。
对，我当时跟维表达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夸别人自信的这个人，他夸别人自信的出发点是很微妙的，接收这个夸赞的人，他感受到的那个感觉也是非常微妙的。反正我是不太会主动去夸别人自信这个点的。如果说我认为他某方面做得好，那我可能会去夸他的直接的那个能力，而不是去夸他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质。因为我自己是，如果说我受到别人夸赞我自信，好像隐隐的会觉得，哎，那是说我只是单纯的自信而已，但实际上我的能力或者是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大。
对，其实就是抛开我们那天的对话不讲啊，因为那天我们就是在专门聊自信那个话题。其实你如果不跟我提出这个话题，我一直没有思考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观察也是这样的。一般我们在对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会直接讲说你很自信，然后把这个当成一个夸奖的话告诉对方，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很棒，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而有自信这个词，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可能会比如说我在跟 A 讲话，我需要向 A 描述 B 的时候，我可能会说 B 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特质的描述，而不是说给 B 听的你很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自信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自信是他关于他自己能力的一种确信，或者说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信任。那么对于别人来讲，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信任？别人对他的能力是不是有同样的认可？那可能是完全不相匹配的，或者说别人可能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信任，对他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感知。所以这个自信和他信之间有一个偏差，这就会导致当你夸对方自信的时候，好像不是从你自己出发对他的一个肯定，只是说他对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感受到了，你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而已。但如果说我们对比其他的特质，这个人很优秀，很聪明，她很漂亮，你会说她漂亮，她聪明，好像漂亮和聪明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他人能感知到的对一个能力的一个评价。
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之前听那个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嘛，它里面专门就是有几篇讲到跟自信相关的这个话题，其中他就讲到说，其实自信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感的感知。比如说一件事情 A 和 B 他们客观的，你说的这种有客观标准的这个能力是一模一样的，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就是跑5公里，让你在30分钟内跑完， A 和 B 都是可以跑完的。但是 A 跟 B 他们对自己能不能在30分钟内跑完5公里，他们的认知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A 就觉得我绝对跑不完，我的能力特别的差， B 就觉得小菜一碟，我绝对可以跑完。 A 可能就是对自己跑步的能力是一个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 B 就是一个自信的状态。所以我很认同你讲的，它其实是一个人自己非常个人化的对自己能力的感知，它是自不自信是不以他客观实际的能力所改变的。我可能实际能力特别强，但我可能还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所以当一个其他人对另外一个人是否自信去点评的时候，他确实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又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就你怎么知道他自不自信呢？对不对？一定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状态让你觉得，哎，他是自信的，他对自己的能力是很满意的，而这个人呢又对这样的一种他感知到的状况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评价，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似乎夸一个人自信并没有夸到实质上那个人自信的那个点上面，就是一个人他真正的能力，他真正想要被人夸的那个能力，其实是比如说他的美貌，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他的善良，而不是他自信自己漂亮、美貌、有能力、聪明这些点。如果说别人夸你自信，那仅仅是说夸了你自己相信自己这一点，而并没有去承认，去对他的能力做一个背书，好像他的能力并没有被外界实质性的认可。
对，我是想到了前一阵已经烂大街的那句话，就是杨笠说的那句男人普通而自信嘛，就这句话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嘛。就好像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或者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总觉得普通的人不配自信。我们先抛开他这个里面涉及的性别议题不讲，就这句话本身它的逻辑就是大家觉得很可笑嘛，就你普通你为什么还自信呢？所以我们天然的觉得只有你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你才配得上自信。这就跟我刚刚讲的自信其实是一种你自己对自己能力的感知，就是一种主观的感知，而不是你实际的能力。这好像跟自信的定义是不相符的，因为它无关你客观的能力，你可以很普通，但是你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跟他客观的能力是无关的。所以普通其实是可以自信的，完全可以自信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里却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就一开始我还跟你讨论过嘛，我觉得自信这个特质被大家所赞扬所推崇，其实是一个非常西方式的语境下会比较推崇。之前在讲到西方式的教育和东方式的教育，我们提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西方的教育环境下大家会鼓励你，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 potentially 潜在的，都是一个天才，无论你其实天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料，但他都会告诉你你是最棒的，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成为一个特别棒的人，特别优秀的人。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必须要通过努力，要努力向上，要学习，你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所以这个起点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起点是说你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你必须不断的精进自己。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下说，你本身就很好，你本来就很美，你只需要做自己，你去张扬自己，你去把自己本身有的东西去不断的去发挥，去放大，去探索。这个逻辑好像是相反的。所以在西方语境下夸一个人自信似乎是在说你可以接受自我，但是在国内的话就是东方语境下，如果说一个人自信似乎是在说你还没有达到一个足够让你承认自己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就已经觉得自己优秀了，似乎是在说你有点自满，你有点自以为是了。但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不鼓励你满足于自己现状的。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种西方跟东方的这种教育的区别，比较根本的一点就是在于标准的不同。可能西方社会的教育里面标准是相对多元化的，你可以做一个水管工，那你也可以是一个很成功很优秀的人，你不一定非要做 banker 银行家，做什么大官其实都可以，但我们的标准可能相对的单一，所以像你说的，他们可能觉得你不管发展成什么样子，你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你都是棒的。但是在我们的标准之下，可能成功的标准是稍微相对单一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要为了那个标准去努力，只有达到了你才算成功。
只有达到了你才有自信的资格吗？就如果说我本身是普通的，然后我通过我后天的努力，其实客观上我已经具备了那样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自信了吗？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刚刚的这种中西对比的话，我有一点换一种说法说你刚刚的那种表述。我觉得以我的观察，在西方也没有人会去夸赞一个人自信，说你自信，说你 confident， 它不是一种夸赞，而是一个，我觉得在西方社会这是一种普遍大家都认为这是你做人应该有的一种基本的前提。就你要对你自己的能力是有自信的， You should be， 就你 supposed to be confident， 它不是一种夸赞。如果你对你自己不自信，这个时候可能别人会去安慰你，就会他会说你 You should be confident 啊，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优秀， You should be confident， 那它绝对不是一种夸赞，就你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别人就夸你，你怎么那么自信。在我们的语境下，像你刚刚说的，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分语境的，就在某些语境下面，你听别人去说，哎，你好自信呀，听起来确实很奇怪，因为对比西方的语境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夸赞的东西，它应当是一个人人都有的一种特质，在某些语境下面，确实是非常让你觉得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我刚刚的表现太 show off 了，我表现的太 over 了，然后让别人觉得有点过了，然后他觉得我怎么那么自信，但其实实际我完成的这个结果并不好，他才会夸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当然我说的语境是，我想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去形容一个人，我有时候也会说，哎，他是一个很自信很阳光的一个人，但这个时候我不是针对他具体做的某一件事情让我想要去说他是自信的，而是他整体给我的一种感受，可能会说他很自信，但我不是说为了去讽刺他或者是觉得他能力不足。
对，首先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我们是推崇谦虚，推崇一个永远都不会自己满足于现状，不断的去精进，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去补不足，去学习。如果你自信，相当于好像是在说你已经满足于自己现在具有的这些能力和知识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信这个事情，客观的来讲，在我们东方环境之下，就不是一个好像被大家大力推崇的一种美德，一种非常好的特质。同时呢，自信本身应该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应该是人人都应该具有的一种基本的健康心理的素质。我并不需要非常的优秀，达到某一个标准我才能自信，而是说我普通我也可以自信。但是现在为什么普通却自信成为了一个笑话，在我们的语境之下，因为我们觉得普通你就不应该自信，如果你自信了，而且你普通，那你就是一种过度自信。所以我们其实反感的是一种过度自信。但问题是，自信本身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它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判断，自己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认知，它对应的那个客观事实一定会有偏差。我们自己对自己能力的判断肯定是会有偏差的，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绝对公允绝对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的话，每一个人都可能沦为过度自信。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沦为过度自信的话，那每个人都要避免这样的风险，所以没有人敢说自己自信了，或者说没有人敢表现的那么自信了，因为你很可能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你是过度自信。
但是你说一个人表现的自信，他内心一定是自信的吗？就这个真的是不一定。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结就是你刚刚说的，自信是你对自己的评价，它不应该由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你自不自信不是别人说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对自己的能力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想，即使是在西方的语境，在讲英语的语境，别人问我说，哎，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我说 He is very confident。当然我这个语气我在夸张啊，但是你还是能听出一些言外之意，对不对？就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这个人有点 arrogant 吗？有点 ego 自我太大吗？太自负吗？就是
overconfident。
对，是 overconfident。 一旦这个评价来自于其他人，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言外之意，因为它不是一个除了你以外的人可以做评价的东西。如果这个评价你的人他去描述你的时候，他想到的词是自信， 那就有可能说明你的一些表现，怎么讲呢，你的一些表现让他觉得有点，就是可能像我们说的其中的，就是一种其中的情形，就是你明明能力不足，但是你还表现得特别的自信，就是让他觉得是自大，但他又不好意思说自大，那说的比较中和一点，温和一点的词可能就是自信，就是 confident。
嗯嗯，哎，我在想，我们通常在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否是健康的，我们会看他是不是足够自信，似乎自信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背对着他评价他的时候，如果提到他是自信的，好像又有一点微妙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这个中间产生的偏差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当我们描述一个人自信的时候，当他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自信，那么这种表现出的自信会给别人带来一种什么感觉。我们暂且把自信分成两种吧，一种是一种事前的自信，就是说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做，但是他确信他能够做成，就是事前对一件事情预判的自信，和另外一种就是事后的自信，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做成了，然后他非常的开心，他说你看我就知道我能做成，我当时就知道是这样，你看这个事情就发展了，按照我的预判去发展了，就是一个事后后一个是事前。我就在想，是不是当一个人表现出事前的自信的时候，他似乎有一种盲目，有一种对于风险的不感知，当他对风险不感知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对他人造成一种威胁。然后事后的这种自信，就是他会把这个事情成功的 credit 都放在他自己身上，把别人的贡献去排除掉，然后别人会觉得就是 ego 或者怎么样。
嗯，那我觉得事后你说的这种，你真的会形容这样的表现的人是自信吗？就是我觉得事后那个不叫自信，事后诸葛亮叫什么自信？他不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认知，而是这事情已经做完了，那他就是一种自我归功嘛。而且我觉得其实自信的人，我们先不讲其他人怎么看，就是他自己来讲，自信的人非常大的可能他可以看到风险，并且他深知这个东西是有风险的，他可能没有做过，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处理这个风险的。他不是说我盲目的，我根本就看不到风险，我就觉得自己这做这个事情是一帆风顺。相反，他是觉得他知道风险，但是以他以往的经验，他积累的各种各样成功的经验，他认为这一次我应该也可以战胜风险的，或者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其他人之所以会对他人表现出的自信感到一些很微妙的感觉，其实可能非常的复杂。有的人可能是羡慕，可能是嫉妒。我跟他其实差不多嘛，那我怎么不敢做这件事情，他怎么就可以去迈出这一步做这个行动，那我就会觉得，哎，他怎么这么自信啊。或者就是另外一种，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觉得这个人其实客观能力并不怎么样，他做判断的能力也不怎么样，做商业决策能力都不怎么样，但是他就做了，然后我认为他做的这个决策这个行为是不利于将来的这件事情发展的，那我就会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自信。其实我内心想的可能是，他怎么那么自负，他能力明明不足他还敢拍这个板。我这个时候想要有一些言外之意，我可能也会说这个人是自信的。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调查，就是有一个调查显示，基本上如果讲到自信，就什么样的职业的人是更加自信，甚至是更容易过度自信，就包括投资家、心理医生、律师这些行业的人。这些行业的人似乎每天或者是经常他都在跟风险打交道，或者说他需要给别人一个他自己的输出，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就拿投资这件事情来说吧，就是大家认为当你投资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而且是你是想要去规避风险的一个人。但其实在进行投资的这样行为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风险喜好型的，甚至是追求风险的。所以当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如果能抓住风险，他能够抵抗风险，并且他看到非常大的风险，他有这样的一个激情去 take 这个风险，往往他就能成功。然后这个成功返回来就会给他的自信加更多的码，让他更加自信。
对，在投资里面，风险和收益一定是正相关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这个绝对是。所以他必须要 take 那个风险，他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才能达到所谓的成功。
对，因为我们面对这些人，你会感到他们的自信和能力感是非常强的， 承担这样职业的人，往往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西装革履、英姿飒爽，给人的气场非常的强大。这些人他的能力的强大，或者他给人感觉他的能力的强大，反射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特质的话，我们看到的自己就是相形见绌。我们从他的自信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能力的不足。就比如说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家，在风险极大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好像自信满满的去做了这样的投资，那最后这个事情成功了，他获得了一大笔财富。我们除了羡慕嫉妒之外，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悔恨，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敢于去承担这样的风险，我们那么不自信。就是我们不舒服的点好像不在于对方的自信，而是对方自信带来的成功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失败。
我觉得是的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自信其实是在这个社会上你赢得竞争获得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品质，甚至你可以跳脱出这个，它可能就是获得幸福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看到别人自信，而我们却对自己的能力感非常的弱，觉得我这不行那不行，然后一个明明各方面条件，我们就先说各方面条件跟我们差不多的人，他那么自信，他做了这个，他做了那个，就意味着他离成功是更近的，他离幸福是更近的，那我们当然会觉得不舒服。
欢迎收听悲观生活指南，你想要和其他听众及两位主播继续探讨我们在播客中讨论的话题吗？你对悲观生活指南有什么建议吗？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添加方式可以在播客单集信息 show notes 中找到，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悲观生活指南找到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苹果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通过爱发电平台支持我们的创作，转发分享，与我们一同与世界建立更深的连接。
自信这个东西，它其实为什么有的人会自信，当然这有很多的原因，关乎他的出身、他的阶级、他的成长环境等等等等，但是自信它确实是积累出来的一种能力，一种心理的特征。如果你从小就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你从出生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挫败，你怎么能自信？自信的能力感是基于自己以往的经历而构建出来的，以往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做成功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也脱离不了你周围很多的支持跟你的资源，让这个人成功的做了一件事情，他下一次他的自信就多了一点点。日积月累，这个东西会让这个人他越来越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的感觉，他可能离所谓的成功是越来越近的，而那些不自信的人可能就是相反呀，没有这样的积累，这样的机会让他能够自信。并不自信的人看自信的人可能确实会有一点不公平，包括就是很有争议的那个，就是那个加拿大的Jordan Peterson， 他不是写那个人生十二法则，那个龙虾教授他讲的这种通过这种龙虾之间的阶级，就讲人类社会之间的阶级那一章，就是一直在讲什么样的龙虾就是容易被打败，什么样的龙虾就是容易战胜别人。他到最后我记得他给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抬头挺胸，把你的头抬起来，你作为一个人，这是你成为一个能战胜别人的龙虾的一个比较高的阶级的一个第一步。就这些东西全都是相关的，如果你一个低头哈腰表现得很不自信的状态，别人就是有可能欺负你，你就是有可能进入到那个非常差的循环，你一生就是一个 loser， 你抬头挺胸可能是你的第一步，你再往后你就有可能慢慢的变成一个自信的人。
对，我非常赞同你刚刚说的这个龙虾理论。首先我认为自信这个点至于自己，它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洗脑。我们先把洗脑这个词中性化去理解啊。然后同时你散发出来的自信的信号，对于其他人来讲也是可以去感染到对方，甚至说给对方、给周围的人去洗脑的。一开始的自信，至于我是不是真的信自己，可能一开始你需要去练习，但后面呢，当一个人他始终都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去面对外界的时候，好像那种气场也会让其他人感受到他就是可以，能力就是强，就甚至不会去看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就是选择相信。就人的这个相信，包括自信和相信他人的这个信的来源，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有时候
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对，就是他让我感知到了某种我可以去信的力量，那么我就去信了。至于我为什么要去相信，我这个信有没有什么根据，可能最后都不重要了。但是说回到我们中国文化这个环境里面，就自信的人往往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外向的，甚至说是比较张扬的，因为他的自信一定是表现在外在了，才会让你感知到他是一个自信的人，甚至如果让你觉得反感了，也是因为他做出了某种与自信挂钩的一些外在表现，才会让你觉得啊，招人烦。
我觉得在西方也是，就是你是一个越 loud 的人，你讲话声音越大，然后说话语速越快，人家可能觉得你就是越自信的。因为你如果是 quiet， 你是个安静的人，你没有什么表现，别人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不对？他很难评价你是一个自信的人。
自信这个特质跟外向、跟张扬，甚至说个性联系到一起的话，我觉得就容易在一个东方环境、东方文化之下被贬低。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可能他会对自己身上的特质会比较有信心，那么他就愿意去张扬自己那一部分的特质。当你去展示你身上你自己信的那些特质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出众的，不一定是优秀的出众，就类似于出头鸟。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大家会对一个从群体里面突出的那个人，不管是好还是坏，就是会吸引一些评论，一些 judgment。
对，我买过一本书英文的，它就叫 quiet， 就是安静。它里面专门有一章就是在讲这种安静的特质跟文化的关系，我没有看完啊，但是它其中有一章就是讲到这个作者专门去了美国，应该是加州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华人特别多的地方，采访了一些华人。他其实想展现的就是说，安静这个特质在中国，在东方，它并不是跟西方一样是一个完全受到贬低的一个特质，它可能是其实是特别受到推崇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东方环境下，就是有时候它不是靠你自己去谋求什么机会，谋求什么资源的，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体系在运作，你的一些张扬的特质会打破这个体系的稳定性和平衡，甚至说它自己体系本身已经定了某些规则，然后你的那种张扬和突出会突破这个规则，那么这个体系本身就会反过来去惩罚你。具体到人，其实就是体系里面的人会去惩罚你，比如说孤立你啊，比如说对你进行负面评价都有可能，对吧？
哎，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东方的文化，这种对顺从啊、安静啊、懂规矩啊这些特质的推崇，在当代有没有一些变化？00后的这个年代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比如大家也是更热爱表达的，当每个人都热爱表达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套规则啊，这种状态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松动？
我觉得可能吧，是吧？
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应该是第四集嘛，聊大学生活的时候，你就给我讲到了一个你周围的，忘了是00后还是95后，他们说的一段话，然后当时我们给的结论就是，哇，就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很自信，很自我。
对，我想起来了，现在的新生代00后似乎是一群完全不会对这些既有的规则低头的一群人，他们就会非常遵从自己的内心。
对，就是他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我们听众里有特别多00后，大家可以纠正我们，我们已经不知道现在大家是怎么表现的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自信这件事情也变得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不会为我的自信而感到羞愧了。但对于我来讲，至少如果我现在被人说自信，我还是略略觉得有一点羞愧，是不是我不应该自信？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自信感到羞愧，跟别人说你自信你感觉到不舒服，这好像是两件事情。你自信就是自信嘛，那别人说你自信，那是你对他的评价有一种反应，而不是你因此不敢自信了。
但我觉得这是相连的，当我知道自信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不那么被褒奖的事情，它不是那么一个正向的事情的话，我哪怕自身的反应，客观的反应是自信的，我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打压。
觉得你打压的是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行为，还是你对你自己整个能力感都减弱了？就你明明能觉得自己能跑完这5公里30分钟内，但因为你怕别人说你自信了，你是只是说你不到处讲说，哎，我觉得我能跑完，还是说你觉得，哎，我好像不能，我好像跑不完？
我觉得两种都有，就是首先我不太会那么张扬的去表达，不那么外放的去表达我的能力感了，同时我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检讨，其实我不应该那么自信，我应该更加谨慎，我应该更加的对这件事情持一个更加悲观的态度，而不是觉得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八九不离十应该能成，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应该更加的小心翼翼。你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这个时候你的能力感就会降低。
哎，你说这个问题让我忽然觉得很可悲，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自信过，哎，就是我没有感受过你这种感受，我怕别人说我自信，我压抑自己之类的，我觉得我就没有自信过，所以我也没有压抑过自己。那你可能是明明有能力感反而被压抑了。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自信，就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骨子里是一个风险追逐型的人，就我对风险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抗拒，没有那么的怕，就风险来临时我会有一种兴奋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打牌打麻将，我还蛮喜欢打麻将的，就是我在摸牌的那一瞬间我就是觉得很爽，我不知道我能摸到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对于未知，我摸牌的那一瞬间，我对于未知，然后揭开未知的这件事情，我本身就是觉得很兴奋。
你觉得愿意冒险就等于自信吗？
我觉得不能划等号，但是呢，一个自信的人，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他是认识到了风险，他看到了风险，但他没有被这个风险所打退。他愿意接受这个风险，然后继续做他认为他的能力能够达到的那件事情，即使他的能力可能客观上是他是达不到的，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我不知道，哎，我甚至觉得可能是划等号的，因为自信也不一定是说你觉得你一定能成功，是不是自信也可以说我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这也是一种自信。
我不知道，因为自信是一个非常 generalized 的一个词，就是一个非常大而化之的一个词，描述一个人的特质，对吧？这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的坦然，然后表现得很自洽，然后他就很得体很得当，你也可以说他是自信的原因，他是因为自信他才这样。有的人可能表现得很张扬，然后很外向很开朗，你也可以说他是因为自信。所以说我觉得自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他自信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天生的基因遗传，然后我的性格导致我就是一个喜好风险的人，或者说我不畏惧风险，风险让我很兴奋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必然导向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表现出来可能就是稍微比较自信，但是这跟我是不是真的一定相信自己的能力好像又不太一样。我甚至有时候如果别人说我自信，假如啊，我会极力的反驳，我说我不是很自信，我不是很相信自己，我不认为自己特别行特别棒，我不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愿意试，然后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了，那么我也会很痛苦，我的损失也会很惨重，但是就是这个过程本身我是愿意去经历的。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我就跟你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可以从自信的角度看，也可以从你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吧，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得特别完美，那你怎么样完美呢？没有风险才能完美，对不对？我需要知道每一个风险，并且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每一个风险我都可以解决，那个时候我才会去 take action， 才可以开始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想的那么多，你就去做，你不一定要求自己要把每一个东西都解决了都做到最棒，但是你会更快的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开始并且把它完成。 当然你也可能会解决其中的很多问题，但你不会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就会想要达到某种极其高的风险，就好像去做对于你来说，或者是完成它，尽快的完成它，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可能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把这事情做得特别的完美无瑕，然后我没有犯任何的错误，才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这就会导致我可能非常的踌躇，就是不敢做，那你可能就会比较敢做，那你表现出来就绝对是比我更有自信的。就是你愿意开始，那肯定是你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自信的。我可能就会想说，我先要知道我确实能解决，问东问西，然后做这个准备做那个准备，就是开始不了做一件事情，因为问题永远是层出不穷的。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畏惧去开始尝试一件事情，或者说我能够比较快的比较有效率的完成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把它做好，或者说我一定能怎么怎么样，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的自信，而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需要尽快开始，它才能按照一个相对好的方向去发展。甚至说我想要去赶紧的去开始，或者是我能够去开始，是因为我本身有一种焦虑。
但很多，你知道很多人如果他有这种焦虑的话，他就会选择拖延啊。但是你的焦虑的解决方式，你就是最正确的方式啊，开始行动才能解决焦虑嘛。因为我们之前咱们两个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聊到了嘛，你的个人经历来讲，你觉得就你前面也分享自己因为别人对你自信的评价，有时候反而会有点往后退，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自信。我们当时也聊到这种状态和你是一个女性到底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因为你女性的身份让你对自己不应该自信的这种想法是有一个更深的这种认识的。
小的时候当我遇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不会往性别的方向去想，但是当你大了以后，你对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去做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因为当年你的老师，你的周围的父母啊长辈告诉你说女孩子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才会发觉，哦，原来我这么想是因为大家告诉我，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应该这么想。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在教室里可能声音特别大，或者是就是笑得比较开心啊，就比较疯的时候，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说一个女孩子不应该这样。我记得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家长经常会被留下来，然后老师就会告诉 我家人，就是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呀，老师跟男生在一块玩，然后玩得非常疯，不是那么符合女孩的那个定位。然后家长回来以后也会告诉我说，女孩子不应该这样，老师提问你不应该总举手，你应该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后进生。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小学有一个老师，然后有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就非常的文静，非常的秀气，剪一个小短发，蘑菇头，就是经常就会去拿我跟那个女孩去对比，她经常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应该向她学习，你看她多么秀气，多么文静。
对，老师总会给你找到一个例子，你看看谁，都有女孩子的样子，文文静静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去说我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性格的因素，比如说我的大大咧咧呀，我非常外向啊，是不是一定是一种自信，然后他们不希望我那样的表现，于是我就不自信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个性一定是被压抑的，我的个性一定是会不被认可，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我不应该按照自己可能本性的方式去表现，我应该要去改变自己。那么在这个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你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你认为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不对的，你本来具有的那个能力是不足的，你应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你才能获得那样的能力，你才能获得认可。
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子，老师和家长可能就会说男孩子淘气一点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不会说还要把你的爸妈留下来专门讨论你什么跟谁谁疯玩的这些问题。大家都觉得男生去张扬大声讲话做一些很外向的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那女性不管你天生的你本身或者你当下的性格是什么，你都被要求应当是文静的安静的顺从的。 性别因素绝对是会影响我们的自信的问题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包括我们两个人说话，不管谁自信谁相对没有那么自信，我们讲话就是很喜欢加各种可能啊，各种各样的 disclaimer。 但是我们两个也经常讨论，我们听各种各样的男性主播讲话，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出身背景，他们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讲话你从一个整体的感觉上听绝对是比我们要自信的，他们用的可能跟我觉得就是更少的。这个我觉得没，我又来我觉得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它就是一个事实。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本应该不要加那么多我觉得可能，不要加那么多的disclaimer， 因为在谈话的当下对方是知道这是你的观点的，你没有必要说这仅仅是我的观点啊，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你说了这样的观点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变成这样，他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只是我们好像就希望对方，我们也会要求自己去加上很多这样的词，显得更加的有礼貌，显得更加的谦虚，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没有威胁性。
当一个人他不像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他怎么就那么坚定呢？他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你说的没错，我们应该想要达成的一种比较完美的状态，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男性说话的一种态度，没有那么多 disclaimer， 谁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观点呢？
有时候是因为在想，然后中间不能控制，就用我觉得。而且我最近发现我的一个毛病，就是我讲话我太想把这个话的逻辑讲得严丝合缝，就是前面是什么情况，然后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后面我是什么结论，而且在中间再穿插了好多的 disclaimer， 穿插了好多那种当然我这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当然我这个只是一个个例啊什么的，导致我最后就是前面说的多了跟后面离得太远，我都已经倒不回去了，中间的逻辑我都已经忘了，后面我的结论应该怎么给一个 conclusion 我都已经忘记了，就是它已经实质上的影响到了我的表达了。我太想把他说的不让听众觉得我漏掉了很多重要的方面，我显得那么的不够全面，我特别怕这样，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你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就会有耳朵在挑你的刺，会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么讲她这么自信的来输出，我来听听她到底能讲成什么样，她肯定会有一些缺点和漏洞。
对，这可能和你做律师也有关系，有的时候讲话确实会考虑的特别多，然后逻辑原因后果各种遣词造句都会想的比较多。
对，因为你作为律师你形成这样的习惯，因为你看到了风险，你看到了一些商业的风险法律的风险，对吧？你做这些 disclaimer 是为了预防风险。反过来到我们跟别人去交流，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那么自信，不要表现的那么自信，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风险。
女性自信有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对，女性自信有风险是因为你说的往往就会被男权社会的人会被认为是错的，你说的话往往就不被信任，你是一个 liar， 女性是一个撒谎者，你说的话天然的分量就是没有那么的高，你就是不被信任。就是大家就会分析过嘛，以前的那种什么对簿公堂的时候，证人席上如果是个女性证人和男性证人，似乎男性证人的证词就是更加有信服度，
而且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女性天生觉得自己不该那么有威胁性，所以讲话会加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免责声明跟一些听起来让语气更柔的话，那这个话讲出来就更没有信服力了呀。你听起来就是你自己都不确定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自己的、
然后被别人质问几句 你就更加缩回去了，
就不自信啊。哎，我是不是确实说的不对，那个男生告诉我的，说话声音更大的人告诉我的才是对的，
就把你吓退了呀，你连自己好像相信的那点东西你都不想去坚持了，不敢去坚持了。
我自己的职场经验观察啊，经常在一些会上一个屋子比如说有20个人，里面只有只有5个人是管理层是领导，大概率这5个人都是男性，然后整个开会呢也都是这个男性在发言， 只有个别的女性可能能抓到一些机会来讲话，讲话的语气也完全是弱于这些男性的领导的，并且这些男性都非常的滔滔不绝，非常的自信，而女性大多数时候就是一个聆听的状态，在听，在 take notes， 在接受他们给下来的指示，给下来的正确提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有时候经常坐在下面，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参与度这么低，为什么这个会上大多数是女性讲话的，却永远都是那些男性。大家真的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女性就是沉默的在那边默默的聆听，而去表达的非常自信的，因为她的自信又成为了这个一个公司一个组织的领导的，往往就是男性，就是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你真的很难去打破它，或者你需要非常有意识的去逼自己走出你自己的性别舒适区的状况下，你才能去打破的一种状况。
对，哎，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跟你讲的嘛，就是在我们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就是小学呀选班干部，你学生再优秀你就当一个学习委员，课代表一般大部分都是女生女孩子，然后班长这样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班干部大部分啊，我只能说是大部分都是男性男生。
男生比较有领导力，女生只适合做需要细心的工作，
细节的工作，执行的工作，然后统筹大局的，管理大局的，那肯定一定是男生。你为什么要让男生担任这个职位呢？也是为了培养他以后在这个社会上担任这样的角色。我们培养男生是把他往那个方向去培养，我们培养女生是为了往以后他应该承担的那个角色的方向去培养。就跟老师还有家长教育我应该文静一些，秀气一些，安静一些，细心一些，然后多帮助其他差生是一个道理。那么对于一个学习好的男生，你应该锻炼你的领导力，你应该多去管理班级，而不是说你应该性格软一点呀，然后照顾一下其他人，好像这个教育的方向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作为一个女性，不管是因为你先天的性格原因，还是你本身积累了比较多好的经验，你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你是不是可能会经常收到你很自信这样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又总有一些言外之意。而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大家会觉得自信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没有什么可评价的，男生就该自信。像你之前分享的，可能因为受到了这些外在的评价，作为一个女性，你会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我的表现太过张扬了，我的能力其实不怎么样，我应该做自我检讨，而不是去质疑给你这个评价的人，或者去无视这个人，而继续保持自己的能力感。
对，其实首先我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我已经不那么自信了，就是我已经把自己往那个不自信的那个方向去培养自我教育，而且我已经很安静很秀气了，但是呢就是还是不够。
你刚说这个话就太自信了，你确定你已经够安静了吗？
好的，我
再自我检讨一下，
我冒犯了。
立刻
不能笑，不能大声笑。
Sorry， 我打断了你。
我就是想说的是，本身我就是已经不自信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当一个人说我自信，我就会觉得天哪，我都这么努力了，难道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为什么还有人指责我自信？我哪里自信了？我本来就对，指责我自信，我哪里自信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天哪，自信是一个感觉特别负面的一个评价。
当然我也很少被别人说自信了，哪怕我真的有天非常自信，我也会不会让别人知道我自信。就是你自信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环境下，你就是目前来讲，我至少我理解的就对你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有才也不外露啊，不管这个才是金钱的才还是能力的才，外露了就招风啊。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文化，就算是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是欣赏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人的。但是我们前面讲那么多，我觉得更多的是说有一些评价，因为种种各种各样的因素，不管是性别的对性别的这种要求，还是说一些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一些心理变化，我们是对别人的这种自信的评价，我们有一些很微妙的感觉。而这个原因往往是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并不是他想表达我们自信，他想表达的是另一个意思， 他想说的是你太张扬了，你太自大了，你太不像一个女孩子了，或者是我怎么做不到你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欣赏一个自信的人的，我们想成为一个自信的人的，更多的时候只是说别人表达出来的这层意思并不是单纯的去欣赏我，而是夹杂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东西，他们用这个自信的词去概括了太多太多其他的含义，这些除了自信以外的其他含义让我们有一种去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不太舒服，甚至做出了一些自我打压的这种评价。
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外部的评价把自信等同于或者说约等于自负、过度自信、自大了、自以为是了，就是把自信的意思给它扭曲了，
或者就不好意思说那么难听，就用一个听起来是好听的词来表达一下我有我的一些其他的意见。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对自信这个事情把它的标准弄得太高了。一个人真的需要特别优秀才能自信吗？就这个自信真的是关乎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人对他应不应该自信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认为他应不应该自信。所以当我们对自信的标准提得那么高，我们认为只有非常优秀的人，而且他一定需要有具体的理由他才能自信的话，那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心安理得的自信了。虽然我们想要自信，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自信。
说到这我又觉得这是一个相关自爱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觉得只有我特别优秀我才值得被爱，我才值得自信。
对的，我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我忘了是谁写过一本书，他里面讲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尊就是来源于自爱加自信再加他的自我观，具有一个很稳定的自尊，很健康的一个自尊的人，你一定是首先自爱的，然后同时你又自信，然后同时你又对自己有一个相对客观理性的认识。行，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